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和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然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报告说，虽然伊斯兰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在2015年下半年有所减弱，该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仍能成功发动包括法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扩大势力，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等。索马里官员说，安全部队打死了突袭摩加迪沙一家大酒店的袭击者们。这次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4人。索马里安全部长奥马尔·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安全部队星期四上午在大使酒店的枪战中打死3名枪手，并救出被枪手们扣留一夜的57名人质。对酒店的突袭是星期三傍晚发生的，当时还有一名袭击者在酒店外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之后枪手们逐层向酒店里的住客开火。奥马尔说，至少有17人，包括12名平民、3名保安和2名议员，在酒店内或周围被打死。摩加迪沙的马迪纳医院院长说，还有3名受害者被送到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死亡。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并称因为这座酒店是索马里政府官员使用的，而把之作为攻击目标。该酒店靠近总统府。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象牙销售，目的保护非洲大象这一濒临灭绝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之前，或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时，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新规定将象牙交易只限于真正的古董或牙雕或艺术作品，以及向200克以内象牙制成的乐器部件。这一政策公布的几天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长杰克卢将访问中国。中国人是象牙需求较高的亚洲国家之一，这种需求使偷猎者为得到象牙捕杀非洲大象。目前野外的非洲象群大约是47万头，而20世纪初有约500万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克里斯蒂安·桑佩尔说，美国这一禁令应帮助催生中国自己的禁令，成为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楷模，最终瓦解象牙的全球贸易。美国众议院长保罗·瑞恩正式宣布支持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望在11月的大选前让共和党团结起来。瑞恩是共和党内当选的最高级别官员，他上个月表示还没有准备好支持饱受争议的川普成为党内候选人。川普在贸易、外交等问题上的某些政策对长期存在的共和党政策构成挑战。瑞恩与川普5月份在华盛顿会面之后说，他在他们交谈之后备受鼓舞，共和党播下了让自己团结起来的种子。瑞恩星期四在家乡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宣称与川普进行一系列谈话之后，他对川普有信心，认为他会帮助我们把理念转化为法律，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中国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对英国即将公投决定是否离开欧盟越来越担心，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重要人士都曾表示，他们将英国视为通往欧洲整个市场的门户，英国不应该退出欧盟。中国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担心在6月23号的公投中，英国选民将选择离开欧盟。英国政界人士一直试图说服欧盟改变其在不同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例如给予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地位等。去年，英国成为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个欧洲国家，甚至不惜为此得罪一直没有加入的美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27年前的6月4号，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枪声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1/4世纪后的今天，这个记忆仍然被北京当局所压制，民间最简单的纪念活动都被封杀。今年64前夕，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软禁，记者高宇被带离北京，组织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学运领袖于世文则被继续关押。与此相对照，海外有关64惨剧的回顾与悼念几十年以来从未停止。这种执着的记忆不仅是许多中国人对当局抹杀历史的抗议，也是人类每个成员对于一个时代悲剧的反思。面对64，我们如何在遗忘和记忆之间进行选择？为什么这个选择如此重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来进行讨论。好，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3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另外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和易报主编64申遗行动人王雪莉女士，我们欢迎3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博士，就是这次的这个27年前的这个64呢，是被评论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个规模最大，同时呢也影响最深远的这个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那么有分析讲呢，就是说最这个重大的这样的运动呢，它一般都有自己的这个思想根源，还有呢它的这个政治根源。我想问你，当时的这个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这样的根源到今天是不是仍然存在？
对，当时的思想的根源应该说是79年以后中国的一个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然后呢对外开放。那么应该说当时的80年代的整个一代的青年，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文革这些那个错过大学的这些老三届，那么他们呢应该说都受到了全球的普世价值以及自由民主理念的这么一个就是熏陶和那个洗礼。所以我觉得89的整个民运呢，应该是说和中国的整个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启蒙呢，那么是紧紧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政治基础呢，就在于因为89年，那么中国的领导层里边，那么还有许多改革的声音，那么尤其是以胡耀邦、那么赵紫阳、那么这条就是改革的那个就是领导人呢，他们主张的一些思想解放和比较大胆的一些政治措施，尤其是经济，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呢，那么使得那个中国的那个人民呢，那么对当时的体制、对当时的领导呢还抱有信心。而且当时的政治领导呢，那么也在尤其在13大了，那么推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那么中国人民呢，那么觉得呢恐怕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改革，那么达到那个民主和自由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人那么游行，而且就是当时的游行，我们知道89的那个民主运动不仅仅是北京，而是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那么都出现了这个游行，还有那个出现了绝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思想和政治基础了是决定为什么他们会发生的根本原因。
好，谢谢夏教授。慈平，我想问你，当时存在的这个像夏教授讲的这样的思想根源呢，在今天是不是还存在？那么这样的这个根源呢，在对今天的这个统治者这个领导层来说呢，就是说是不是表示说，如果他决定了现在他对64的这个他的定性，以及他未来对64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这个评判？
是，我觉得刚刚夏教授说得很好。那么那个有两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一条呢，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学生和甚至中国公民们，他们都是就是对着共产党有很好的这个印象，或者希望他们能够改革。那么这么多年27年过去了，事实上这件事情这并没有发生，而且共产党现在变本加厉，他这个镇压越来越，这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镇压越来越凶猛。那么二十七年以后呢， 这个六四的情况，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觉醒了，就是说期望中共改革改良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吧，这样说。
嗯哼，那么就是黄女士，我想问您，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它对六四的定性呢，是不是就是能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民主进程未来的这个前途呢？
你指望中共定性呢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它是会影响到它的前程，但这一点呢必须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去做去推动。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全美学子联在这27年来每年都在华盛顿举行纪念会议，这不仅仅是纪念，不仅仅是拒绝遗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大家的记忆，并且呢把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呢再往前推一步，我认为这还是很有成就的。
嗯，好，谢谢黄女士。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您作为这个《易报》的编辑，那么您们在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事件这个运动方面呢，你们在试图做什么，在能够推进这个六四呢获得平反，同时也让世界不遗忘它？
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六四申遗的项目，这个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在1992年启动了一个文献保护的这个项目，称为世界记忆遗产，也叫这个世界记忆工程，或者世界档案遗产、世界记忆计划。它的目的是对全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的这个损毁的或者被忽视的这些文献进行一个保护。使人类的记忆呢更加完整，确保它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广泛传播。那我们是在去年11月左右开始筹划这个六四申遗这个行动的。我们一向认为这个解开六四的死结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无法回避的一步，也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六四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这个两个前提，那就是公民对六四屠杀者真相的自由知情权，和公民对这个六四屠杀评价的自由的表达权。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等会还继续再回头再讲。好，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呢已经在节目上等待，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首先呢，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喂，你好，
请讲，邹先生。
8964天安门血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血债，无论是当局有计划有目的的封杀，或是个人主动去回避或者是遗忘，它是每一个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文明的人们心中一道深深的伤疤。我觉得这个就像227和美丽岛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一样。8964虽然是27年之前的事情，但是有很多手段在27年之后中共依然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中使用。就比如说27年前的武力镇压，27年之后仅仅是变成了暴力维稳的名号，像依旧有像徐生河案、雷洋案这种不断的发生。当年为了争取政治改革的青年政治诉求被不视，人身被军队开枪武力镇压。2014年9月份，香港人依据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一国两制，争取真普选，抗议中共式选举，这是我乱起的名。这个战中运动的诉求同样被无视，而且前不久又有枪炮说。我觉得同27年前一样，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叫做没有人可以和共产党讲条件。香港学联不参加纪念8964，虽然说让人很遗憾，但是无法强求，因为我们不是中共，我们不能将我们的意思强加于人。可是我想请香港青年想一想，不纪念8964，像这种观念行为对香港保持一国两制、民主普选、争取民主普选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也理解香港青年对中共之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多失望，但是有一位香港青年说，坚持不是因为有希望，而是因为坚持才会出现希望。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下一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呢 从这个六四过去之后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代领导人，那么您看呢，这些几代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对六四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有哪一些这个有一些差别没有？还有就是是不是曾经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呢？
对，如果我们看到六四的那个直接的得利者当然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必须得清楚看到，在上海了，那么我也是在上海，那么上海我们是没有发生就是流血那个是所谓的那个对抗的，那么所以就说作为中共的那个新的领导人江泽民跟朱镕基了，那么跟李鹏那么和杨尚昆他们相比了，在北京的相比了，那么他们确实在手上啊没有直接沾满的这样的就是直接屠杀的这种鲜血了，那么所以这样为他们呢，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海那个学运的就是和平的解决，为他们进入中南海那么铺上了红地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跟朱镕基都有意识的把自己了跟那个天安门的整个屠杀了稍微进行一定的就是那个脱钩。也就是说，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都不会把六四作为一种反革命动乱这样来提，他们更多的把它提出一种那个风波或者一种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了，就是到了胡锦涛，那么就是温家宝，那么他们还是不愿意去触及这么一个六四这么一个伤疤了，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历史。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他的做法是把六四的这个所有权呢，那么从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手中呢，其实直接转移到了他自己手中。也就是说，今天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80年代，那么中国思想了，那么是有自由化的倾向，是有那个对外开放的这个思想意识。但是今天呢，中国走向了精神上的封闭，而且呢，在那个意识形态上和在哲学上，在思想界了出现了反动。那么我把它叫成从当时的卡尔·波普尔，那么进入到了今天的卡尔·斯密特。那么从这种大背景来看呢，其实习近平呢已经把六四的这个屠杀的这个所有权现在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了。那么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的政权对任何的六四的活动就更会就是这么紧张，那么也会更残酷的镇压。
好，谢谢夏教授。黄思斌女士，我想问您，就说呢，每年一到这个六四这个当口呢，中国政府就开始例行性的这个维稳，这每年如此。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像是高瑜啊、鲍彤这一些比较高调的这个异议人士呢，都被送到外地旅游。高瑜是好像到山东，鲍彤呢是去了云南。那么实际上就这样的这个例行的维稳呢，是不是就是说起到了跟中共他所想这个抹掉记忆的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
我觉得正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他现在他比方说他不许提六四诸如此类，他不断的包括有些朋友讲今年六四被遭到打压，遭到扣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一般的老百姓更意识到，第一，共产党做贼心虚，那么他事实上做贼心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非常虚弱脆弱，这样呢给朋友们更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有力量推动他的。另外呢，就是说像包同其中还有包括丁志林、包同他们被这么就是说被等于被强制旅游以后，他以为声音听不到，但这个被强制旅游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当局心里面有多么的紧张，多么的惊慌。
好，那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刚才夏教授也说到习近平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呢，作为一个正宗的这个太子党，那么他心中希望维护他这个红色江山的这样一个主旨呢，是肯定是不会改变。那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说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他的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亲朋戚友呢，是可以说是六四受到牵连的一些人。那么是不是在他的心中呢，也会有希望给六四平反的这么一个动力呢？就是说会受到旁边人的这个推动呢？
对，经常听到这样的讨论，但事实上呢，这是不大可能的。有一句话，他们有时候说屁股决定脑袋，他现在坐在这，他也许有什么想法，但对他来说，现在第一重要的是维持他的这个专政。其实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意识到他还没有做，那么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你真正的你想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平稳的局势，是允许这个自由改革，允许这个民主，只有这样的话，你习近平就说也许你保不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但起码你可以保住你自己的脑袋，免得这个一般老百姓一旦起义这个反抗的话，那么不光是习近平，恐怕就是很多这些贪官污吏都会有 很不希望他们自己希望看到的命运吧，这样子。
是，那么王女士，
这里边也是，
我想问你，
这里边也是，我能不能
好，夏教授可以，请您补充。
对，这里边也是，就是共产党现在不断的强调的，就是说叫党性高于人性。尽管他们自己有家人，那么包括习仲勋的那个就是本人，那么在六四以后呢，也都受到了冲击。但是呢，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所宣扬的党性高于人性呢，就决定了他们对六四的态度，也决定了习近平对六四的态度。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作为这个六四申遗的这个行动人之一，我想您谈谈，就是说呢，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想到要把六四去进行申遗的？是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像是一些这个在这个应该说是在国外的这样一些积极活动的人士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启发呢？
当初最早呢，是因为大概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南京大屠杀不是进入了这个世界历史记忆。那日本人呢，当时就讲，为什么说中国人你们把这个南京大屠杀申遗了？为什么这个六四啊，还这些东西你们不申遗呢？那我们当时也想到，与其让这个事情呢拿给日本人来做，不如我们自己来做，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解开六四的死结，它就有这个两个前提，就是对这个公民对这个真相的自由的知情权的自由，和对这个他的评价的这个表达的这个自由。那这两个自由呢，在中国都是长期被这个死死的钳制住了。这个中国的政治高压，它长达27年。从这个，尤其是每逢六四的纪念日的时候，中共当局都会如临大敌，就惶惶不安的。整个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是恨不得把扫荡所有提及六四的言论和这个扑灭所有纪念六四的活动。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想靠中国政府去申遗，这是绝对
不可能的，
只能靠这个依靠海外的这个关注的力量来进行来发起这个行动。下面我继续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看法呢，这人们就不得不要提到这个赵子阳、胡耀邦，那么大家都认为他们俩是这个改革派。那么实际上，我想问你，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呢，他们的这个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用意呢有没有差别？比方说呢，是究竟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来进行改革呢，还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民主的前途来进行改革？夏教授，
对，首先呢，胡耀邦呢，当然是一个就是有人性的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当然他认为就是从他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来看，那么当然那个对中国人民呢有不同的做法，有更人性的，那么更民主的，包括他的那个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等三不主义等等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那么但是呢，就说我们那个就是从胡耀邦的那个他的政策和言论来看呢，那么当然他是在中共党内里边呢，那么是比较就是开明的，也比较具有人性的。那么如果以他的政策往前走的话，当然会给中国呢带来更多的进步。而且呢，我觉得即使中国如果要进行民主转型，那么从胡耀邦的思想里边未必能够真正的得到我们所说的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是我相信呢，胡耀邦的政策的衔接呢，那么会要好得多。至于赵子阳，那么跟胡耀邦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赵子阳他作为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总书记，那么在六四的这个紧急关头，那么面对的到底是要开枪，那么屠杀，还是要就是说丢官，那么卸职，那么站在历史的正方。那么最后我们知道那个赵子阳，那么当然是拒绝开枪，那么拒绝站在就是学生的对立面。那么这个决定呢，我认为呢是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这么一个就是标准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的人性呢，他的历史感呢，超越了他的党性。那么另外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就是赵子阳在下台以后，那么被监禁了十几年。那么他在他的那个回忆录中，就是改革历程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么未来呢必须要实现第一就是多党制。那么他提出要那个建立反对党，只有反对党呢能够避免中国的混乱。那么第二呢，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要采取议会民主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赵子阳的软禁期间呢，他已经从一个共产党人，或者从一个有良心的、有人性的一个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 那么变成了一个拥护就是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真正的那个民主人士。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呢是有那个区别的，所以应该一个不同的那个来那个评价。
嗯，谢谢您，黄女士，您的看法？
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两的总书记呢，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过去的共产党还有一定理想色彩的，但你看现在的这些人呢，他们完全已经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了。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我想他们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而且他们有着最起码的这个人性，就是说，包括赵紫阳，他拒绝在六四镇压上要这个叫出人命、是流血的这个对人民流血的战争上签字，这也说明他有最起码的人性。可现在呢，连这个共产党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
嗯，那么就是说呢，从这一点来讲，是不是共产党已经走向了自己的这个反面？因为在最开始他是说要为广大的这个贫苦劳苦大众来谋幸福。
是，不光走向反面，事实上也走向他自己的灭亡。因为当人民过去89年的时候，起码你还见到学生跪在人大会堂请求中共中央怎么样。
嗯，
啊，但现在你看。老百姓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要反抗，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八九民运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遗产，也是我们就是必须不断的让拒绝遗忘，然后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民主的道路来选择。
嗯哼，谢谢黄女士。那么王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在顺义的这件事情上，你们是怎么样从这个从最初的这个草案做了哪些事情，那么现在呢要发展到哪一步呢？
我们在这个12月初公布了这个顺义行动以来，就得到了这个许多组织以及国际友人的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他们呢将和我们协作推进这个顺义的进程。六四顺义对于这个专业性的要求很高，我们工作的大致的可以分为这个文献的收集和论证、版权的梳理、外交游说和宣传的造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团队已经基本掌握了申遗的流程和规范。我们也了解到，申遗并不需要将所有的资料准备齐全后一次性提交，而是处理好每份有价值的图像、文字或者实物之后就可以申请。因此，昨天我们在法国的两位同事已经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第一份申请，也就是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视频。但是最终成功与否，还需要我们在各个成员国持续的进行外交游说和宣传。明天呢，我们也会召开一个国际连线的会议，进一步落实和协调这个分工和操作的细节。
嗯，那么就是你们刚才你谈到有这个资料的搜集啊，那么这些资料的这个来源基本上是哪里呢？
这个资料呢，从这个一开始，六四过后，有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目击的证人，他们保留了很多影像的资料。然后呢，在这20几年里面，就大家在不断的回忆，我们做了这么多纪念活动，当时的当事人，包括以前共产党的这个站在人民队里面的那些人和一些开了枪的这些战士，他们都有站出来讲述当年的故事。那这些东西是已经寄存的一些资料，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要论证他们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知识产权梳理清楚提交上去。再一个呢，我们也会努力去再去收集和寻找就是更多的一些资料。
好的，谢谢您。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那个六四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这个在当时这个时代能够耳闻目睹的六四的这些人呢，他们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关心六四，而且在国内这些民众呢，听说就是见到有国外的这个记者呢，他们都会要询问，就是你们海外对六四掌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们的反应、你们的这个想法怎么样，还有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不了解的，有哪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27年过去之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如果你询问他关于六四的这个事情呢，他似乎并不知道。甚至连六四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也没有听说过。那就是说，要让这个六四的记忆传承下去的话呢，这个大家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
对，首先呢，就说我们记忆呢，不仅是要那个回忆了，那么更多的是要重建我们这个记忆，包括这个记忆它的目的、它的那个指导精神思想是什么。那么当然，指导精神思想是要挖掘这场历史事件呢，那么它的正面的这个遗产，那么和它的负面的教训。 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把就是为这场运动牺牲的所有这些就是烈士了他们的英名呢给记述起来，那么而且我觉得把他们的这些遗产呢把它给发掘出来了，作为我们继续民主努力的一种动力和一种感召。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呢，我们应该进行反思。那么反思呢，在这个整场这个运动中呢，那么其实我们各个的参与者多大的程度上我们有许多的不足，包括我们准备的不足，包括我们在应对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某些的幼稚和天真，那么最后带来整场运动呢，那么最后以悲剧告终。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看到国内和国外了，那么都有这样的工作。像我觉得像国内了非常那个明显的，当然就是天安门那个母亲，那么他们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收集一个资料的整理和故事的挖掘工作。那么像另外一位就是在六四以后呢被革职的一个政治学家，就是陈小雅教授，那么他呢那个我记得我读了他的书叫《佛之血》，那么就是写八九六四的这个整个运动史的，那么他也继续在那个整理就是八九那个就是民族史。那么当然在海外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那个工作，一方面呢像我们看到就是有海外的学者那么整理的，比如说像张良的天安门文件，那么当然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吴仁华，那么他整理的两部著作，那么一部是天安门的就是那个戒严中的那个戒严部队，另外一个就是天安门的那个就是那个清场那个回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大的这个整理工作了，那么也就像今天那个六四这个申遗这个整理工作，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应该让我们拒绝遗忘，让我们呢能够把历史事件呢把它给整理下来。因为在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中，我就会发现这种文献呢它的丧失。比如说我讲个简单的例子，那么我在上海的时候，那么我的一个学生叫文江平，那么他是上海那个高职联的副主席，那么他当时呢跟那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位学生叫张才姚或者姚永赞，那么他们呢领导了整个上海的这个学潮，那么当时他留存了非常多的这些文件照片和传单，那么但是呢后来在那个就是六四以后呢，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我这儿，那么我呢帮他保留，那么后来他回到湖南以后呢，我把所有的这些一大包东西呢再交给了他，他再带回去。但是后来他自杀了，自杀了我那个就是知道朋友告诉我他自杀之前就把所有这些文献呢全部通通给烧掉了。那么所以呢我就觉得像类似于这种那个很多的就是资料工作了我们都在丧失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目前呢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抢救人们的记忆，那么抢救这些文献，然后呢能够把它给整理起来让世人所了解。
嗯，好，谢谢夏教授。黄女士，我要问你，刚才呢，这个夏教授讲到，就是说，像他把六四呢，就跟提到台湾的这个美丽岛等这些事件啊，那么台湾呢，能够走向民主呢，就跟他们这个老百姓的抗争呢，是有直接的这关系。那我想问你，就是六四，对于中国老百姓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力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等同于，是不是它能够起到这个同等的作用？
我认为完全，而且。不亚于美丽岛事件，因为六四就像我刚提到，六四事实上，共产党成功的破灭了中国老百姓对他们的幻想，因此呢，现在你看这二十多年来，尽管六四很多人六四不提，但是以有关六四的理念并没有停止住，你可以看到很多维权事件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上访的，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言语都表明了。中国老百姓在六四之后觉醒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进步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六四的话，老百姓不光老百姓没有忘记，而且呢，其实中共也没有忘记。那么就是说，中共里头，我想还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听到有些人他会有异议，他会希望。不要压制的这么厉害，否则又会怎么六四诸如此类，这也说明六四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有震撼作用的。
那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台湾每年都对六四进行纪念，那么尤其呢香港因为离中国大陆是非常的近，那么他们的这个纪念的声势呢造成更大的这个影响。
是，
那么就是说可不可以说六四呢其实对于这两岸三地之间的关系呢，它能会不会成为阻碍这个台湾以及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结在那儿？
它不会是个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六四事件时间使得这个善良的这个台湾和香港的老百姓呢看到了中共的真正面目，这事实上我就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人民在他们能的条件下，这也是我们当然海外的人在我们可能的情况下要支持国内老百姓的一个能做的一件事情。但反过来你也看到中国大众 刚刚在前面也有听众打了电话说，包括支持香港的占中运动，要求真普选，这些都是中国大陆人民在极其打压的情况下做出的支持，我觉得非常，我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嗯，好，谢谢
主持人。我能不能插一句？主持人
啊，可以，请讲。
对，这里边呢，就关于到就是八九了，我说它的历史意义了。那么不仅是六四的问题，那么不仅是北京的问题，那么当然更不是只是天安门的问题，因为八九的这个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了。那么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说从那个三月份呢，在西藏了就已经展开了就是那个抗暴运动，而且首先的八九年的开枪是在拉萨进行的，那么当时胡锦涛呢在拉萨主政，那么其实就已经开始一个预演了六四的这么一个就是悲剧，那么以后当然六四了在那个就是北京的上演，但同时呢在就是成都、长沙，那么在山西，那么在广州等等呢，那么尤其成都、长沙这些都有流血事件。那么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六四了是一场全中国的一场大规模的一种民主运动，它其实呢把中国人呢给就是团结了起来，包括藏人，包括当时香港人的对整个六四的这个整个那个声援和那个支持，包括台湾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那个歌星邓丽君呢，那么也是非常那个支持。对，所以我觉得八九的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它不是成为撕裂中国族群的一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228还牵入了一个就是族群的这么一个分裂的这个对抗的因素，但是八九的一个整个民主运动呢，其实把中国人民呢真正团结起来，让中国人呢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自己去那个争取的话呢，恐怕我们会改变中国的命运，会给中国带来更好的这么一个就是前景。它只是展现出中国人民呢对官僚的一个寡头的这个反抗。那么尤其六四镇压以后，共产党的一个寡头呢认为呢他们有枪了，所以在这个枪杆子下面呢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对老百姓进行掠夺，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镇压，然后他们自己呢可以就是贪腐，那么可以就是把中国的江山给破坏尽，把中国的资源给掏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最根本的矛盾，而不是中国的族群之间的对立。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王女士，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您谈到这个你们这个组织的这个申遗的活动啊，那么现在呢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已经提交了第一份这个申请。
嗯，获得怎么样的这个反馈呢？
这个要看就是我们要下一步要继续进行这个外交的游说，因为昨天才提交嘛，他最后接不接受，还有可能还要需要讨论啊，或者说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论证啊这样的。
好，谢谢你。那么黄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您作为这个魏京生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那么贵组织呢在六四这个事情上，你们在做什么样的这个努力来让这个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都记住他呢？
他们这个申遗项目当然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就是不仅仅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了解六四，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多年来，其实一贯六四只是一个高潮，但其实中共的镇压六十多年来从来没停止过，一直到现在。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唤醒，以这个记忆来唤醒中国人民，而且我觉得我们做得很成功。比方说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民族女神像要在国会，美国国会前面展览，同时呢也展览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也是有这么一个展览，同这个民族女神像同时展出。那么后天呢我们在中国驻大使馆前面，魏京生基金会和全美学智联，因为我也过去一直也是全美学智联主席和理事，现在也是理事，那么我们呢要一起，好几个组织要一起举办第27周年的这个烛光悼念祭这个晚会，在中国大使馆。为什么选在中国大使馆前面？因为我们要表示抗议，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政权所做的事情。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1989学写的历史，这是那个著名作家孔杰森的给我们写的稿子，然后有很多专业的媒体人士啊、作家啊投入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声像片子，放在我们的基金会网站上，已经有几十万的这个点击了。而且我要提的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尤其到六四，我这两天太忙，我没有时间看，尤其到六四，它的点击每天是几千上万， 就光听这个录音，这个录音呢就从这个八九年初一直到六四镇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小时的录音，对，所以我觉得很好。
好，谢谢您。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六四刚刚发生之后呢，这个西方各国纷纷的这个抵制中国，那么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禁运，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就是说西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不是他们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呢，已经在这个经济利益之中呢，在逐渐的软化呢？
对，这里边很复杂。当然这边我先那个补充一下，然后再谈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六四记忆里边呢，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就是黄小姐也谈到了，那么他们那边在那个举行就是民族女神的这个就是展那个就是展览。
是。
然后呢，这里边呢，我们必须得记住，就是陈为民那个作为一个著名的雕刻家，那么他呢，在过去的那个几十年中呢，那么一直在为那个就是中国的就是这个就是对八九民运的记忆了，那么在拼命的那个工作和奔波，那么所以呢，他那个雕塑了许多就是中国的那个民族女神像，那么这次呢，那么这个就是巨大的这个雕像呢，也都是他的杰作，那么他从西海岸呢一直走到东海岸，那么现在走到华盛顿，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的就是人群中，在海外人群中呢。那么有这么一群就是作家、艺术家，那么诗人、文学家，刚才那个就是黄女士也提到那个苏小康，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社会科学家，那么像那个赵鼎新，那么他的著作《天安门的力量》那个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在进行。那么当然里边呢，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不是有转变？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八九年当时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记者呢基本上都云集在那个北京，因为有那个戈尔巴乔夫的访华，那么有那个中苏的当时的解冻，那么所以西方国家，那么他们对六四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理解和那个观察呢，应该说比我们中国人呢更全面。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整个那个 CNN 那么基本上进行全天候的报道，而在中国当时还是属于一种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呢反而不如西方人呢有一个更全局的、更全面的、更直觉的这个感官。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六四屠杀以后当然是震惊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这种反人类的暴行当然不会为任何那个世界上具有良知的人所接受。那么但是有一点，那么当时的布什总统那么对待北京的问题上了，那么确实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做法，那么也就认为他认为对北京呢，对邓小平呢，那么还要进行更多的谨慎的观察。那么当然这一点和当时美国跟苏联呢，那么他们作为冷战的直接对手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采取的这个反应呢，那么我认为是并不是像我们那个所期盼的那么令人所满意。当然后来呢，由于是经济利益的驱动，那么由于就是92年呢，邓小平呢也赶快了，就是在那个通过经济方面的这个诱惑了，那么再拉西方国家，那么这样中国跟西方国家呢，那么就结成了，尤其是中国跟华尔街，那么结成了一对比较那个紧密的这种那个临时夫妻的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布什总统老布什到后来的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基本上了。在对待那个六四问题上了，那么都没有就是那个进行那个足够的那个支持，那么我们也没有听到足够的这个声音，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嗯，好，谢谢夏教授。王雪丽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也谈到，就是夏教授说，其实呢，在这个西方关于六四的这个整个过程呢，西方的这个媒体和记者呢，他们观察的其实还更全面。那么您们在这个申遗过程之中呢，就您在这个搜集资料的这个过程之中，您所看到的这个收集到的这个资料中，让你有哪一些的感想？还有你受到了哪些的这个冲击力？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夏教授刚才谈到了这个西方，当时西方媒体都云集在北京。
是。
那么，他们对六四的，所以说六四呢成为了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呢，其实六四并不是中共最暴烈的屠杀。以往还有更血腥的杀戮，但是呢，因为中共成功的掩盖它，随着老人的凋零，也逐渐被时间遗忘了。为什么中共每到六四就风声鹤唳的担惊受怕的？因为六四屠杀虽然还不是他最严酷的一桩罪行，但是他最新近犯下的一桩严重罪行，最为世人所周知的一桩罪行。嗯，施害人和证人 都还有许多存活在世，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是栩栩如生的一桩罪行，所以中共才如此心虚，如此害怕。那也正因为此，我们更要保护六四这个新鲜的记忆，因为它是刺破中共面具的利器，也是驱策我们团结起来继续为自由奋斗的动力。
嗯，好，谢谢王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电话线呢是不是已经恢复。首先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哦，
请讲。
嘉宾好，主持人好。
嗯，你好。
在中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共产党的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尖头上脑的，没一个好玩意儿。苏联和外国占了中国那么土地，那么多的土地他不管，老百姓反腐败，他们用坦克机枪打。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屠杀了多少老百姓？我今年都60多了，共产党原来打倒地主资本家，现在他们都成了地主资本家了。我看只有共产党倒台子了，中国能走向民主，中国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谢谢嘉宾。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吴先生，你好。
六四是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事件，使得东欧苏联改变了这个国家制度。在六四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内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伤痛。这个应该大家应该铭记六四。这个看清这个中共的真实面目。这个要认清中共几十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这是一个荒唐思想支配下的一个政权，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竟然把自己的像挂在了天安门城楼。这说明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国家。
好，谢谢河南的吴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黄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夏教授也谈到，就是说全世界对在六四这个事情上呢，对于中国的这个立场态度，它是有一些转变。那么现在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在过去呢是讲究西方是讲究说要让中国来参与所谓 engage China， 那么现在是不是觉得这样一个策略并没有奏效呢？那么西方是不是正在转向采取另外一种态度来解决中国这个问题呢？
刚刚夏教授讲得很好，但是呢没有时间铺开讲。那么泛泛来说呢，就是说尽管当时对国际社会的这个震撼，六四八九年的时候，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因此带来了苏东坡的变化，但是呢没有在中国产生变化，这很遗憾。而之所以西方的这个决定呢很遗憾的，是因为受到钱的驱使，他认为在中国能够挣钱，因此呢这资本家影响了很多的政客，尤其行政当局啊，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呢就没有这么做。那么这些年呢有些改变国际社会有些改变，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挣到他们想的那么多钱，这钱都给那些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僚权贵给挣走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他们意识到他们原先鼓吹的什么经济好了自然带来民主是完全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谎言。那么他们意识到，所以最近呢这国际社会有所转舵，这也是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包括魏金生先生，他即使他拿不到什么一些人 打印的资助，他也会直言的说出你们这样做对中国人民没有好处，对世界人民世界的和平也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意义上，我们在外头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成效，也是有结果的。
嗯，好，谢谢你。王学林女士，就是说这个申遗的这个行动呢，您预计的话有多长时间最后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这个很难讲，但是我们有心理准备，就我们不计时间，不管是要花多少数年或者是数十年的时间，我们都会把它推动下去。因为我们可能说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把它放到这个世界记忆遗产，通常来讲国家去申请是比较有，它允许国家允许任何机构的也是个人去申请，但国家去申请会比较有优势。但是呢我们这个工作可能会花很长时间，花很多精力，很困难，但是我们这样子做它不会浪费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总之就是不管能不能够上这个 UNESCO 的这个世界遗产名录，我们都要去把这些六四的记忆把它集中起来，保护起来。这项工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第二呢，通过我们的外交游说和这个宣传造势，我们是会不断的就是敲醒中国人，就是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们的真相，然后呢也让世界不断地警醒，世界要警惕这个中共这个政府，他表面是甜言蜜语，表面上他在进行改革，但实际上他是到了这种就是说你要让他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
好，谢谢您。夏教授呢，就是刚才黄慈平女士也谈到，就是说呢在这个经济利益面前呢，就您也谈到了，就希望世界做出了这个对中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就是讲到说经济一好了的时候呢，这个自然民主就会随之而来，那么显然并不是这么一个状况。我想问您，就是说政治和经济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人们也提到过，就是说美国在其他的一些像中东一些国家让他们创立这个民主政治之后，他们经济并没有好转，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首先第一个我想说一下了，就说西方国家当然他的态度有就是足的地方，对中国人的支持我觉得有问题。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其实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华人，那么也有自身反省的地方。因为呢那个南希那个佩洛西呢，他讲到了，他就说在那个六四爆发以后，那么南希佩洛西他是作为美国最为支持中国学生运动的，而且他在做国会议员的时候还专门跑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么展示出这个大幅横幅标语，那么就是要支持六四那个平反。那么所以呢就说他就认为呢当时在那个支持了将近10万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拿到就是绿卡以后，那么其实后来所有这些人，那么最后呢很多呢跑到北京去做生意，跑到北京去捞好处，然后成为美国这边反对中国民主化的积极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红粉把红歌红舞跳到了美国，那么就是这么一批人。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有值得那个反思的地方。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至于就是民主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经济那个在那个快速成长的时候，民主的发展呢是会受到抑制的。但是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水平以后，那么尤其是超过了所谓的人均的6000这个人均收入这么一个门槛以后，那么因为今天中国的刚才那个新闻也讲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了，那么其实中国就进入民主化的这个门槛，而民主化的这个启动呢往往是由经济的危机或者经济的这个迟缓停顿所那个带动的，而中国呢正好呢迈进这个门槛。最后呢我想提一个就是什么呢，六四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在于，六四当时所有的学生呢没有就是一个长期的就是一个战略的一个思考，那么许多事情呢都还非常仓促，他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政党，没有那个就是系统的就是扎根，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组织上扎根，在人员在思想，那么在各种战略上跟海外的各种协同那个协同上，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下面再有民主事件的爆发，那么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避免它的结局会像天安门那六四的结局，而是在中能够制造出历史成功，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反思和思考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观众朋友非常抱歉，有的这个电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接进来，因为电话有障碍。那么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思平女士和易报主编六四申遗行动人王雪莉女士参加节目。 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关注8964，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伯克圣地和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报告说，虽然伊斯兰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在2015年下半年有所减弱，该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仍能成功发动对包括法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扩大势力，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等。索马里官员说，安全部队打死了突袭摩加迪沙一家大酒店的袭击者们，致死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4人。索马里安全部长奥马尔·穆罕默德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安全部队星期四上午在大使酒店的枪战中打死3名枪手，并救出被枪手们扣留一夜的57名人质。对酒店的突袭是星期三晚傍晚发生的，当时还有一名袭击者在酒店外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之后枪手们逐层向酒店里的住客开火。奥马尔说，至少有17人，包括12名平民、3名保安和2名议员，在酒店内或周围被打死。摩加迪沙的马迪纳医院院长说，还有3名受害者被送到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死亡。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并称因为这座酒店是索马里政府官员使用的而把之作为攻击目标。该酒店靠近总统府。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象牙销售，目的保护非洲大象这一濒临灭绝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之前，或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时，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新规定将象牙交易只限于真正的古董，如牙雕或艺术作品，以及象牙200克以内象牙制成的乐器部件。这一政策公布的几天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长杰克卢将访问中国。中国仍是象牙需求较大的亚洲国家之一，这种需求促使偷猎者未得到象牙捕杀非洲大象。目前野外的非洲象群大约是47万头，而20世纪初有约500万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克里斯蒂安·桑佩尔说，美国这一禁令应该帮助催生中国自己的禁令，成为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楷模，最终瓦解象牙的全球贸易。美国众议院院长保罗·瑞恩正式宣布支持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望在11月的大选前让共和党团结起来。瑞恩是共和党内当选的最高级别官员，他上个月表示还没有准备好支持饱受争议的川普成为党内候选人。川普在贸易、外交等问题上的某些政策对长期存在的共和党政策构成挑战。瑞恩与川普5月份在华盛顿会面之后说，他在他们交谈之后备受鼓舞，共和党播下了让自己团结起来的种子。瑞恩星期四在家乡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宣称在与川普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之后，他对川普有信心，认为他会帮助我们把理念转化为法律，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om。 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